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圆舞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凸凹玻璃有几片，装在桶上紧相连，远方有啥在活动，望见有如眼面前。猜猜看是哪一个物品，答案就在我们待会儿要前往的星球。让我们在今天的星球里一起挖掘这个创意物品如何让我们看到超过肉眼所见的视野。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上一周我们开启了玻璃大主题系列的分支望远镜，这个由一片凸透镜跟一片凹透镜组合而成的新发明。再借着伽利略使用望远镜的发现，震撼了当时的科学界。1610年，伽利略把他透过自制的望远镜所观看到的天文现象发表在《星球的使者》这本书中。1632年，伽利略出版了《世界两大系统对话录》，这部作品的内容是以新的学者、老的学者跟市民三个人之间的对话形式来叙述地心说跟日心说的含义，并且把这两种学说做一个比较，其中并没有参与伽利略个人的意见，也没有批评这两大宇宙论的观点。至于所衍生出来的支持地心说跟日心说的故事，您可以回听上一周金宁在创意星球栏目里的分享。与伽利略同个时代，来自德国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约翰尼斯·克卜勒设计了将凸透镜作为物镜跟目镜的克卜勒式望远镜。在伽利略之前，克卜勒其实就曾经提出行星是以椭圆形轨道绕着太阳运行的观点，他修正了哥白尼学说中轨道是圆形的陈述。1595年，身为讲师的克卜勒在授课的时候画出了正三角形镶嵌在圆形里的示意图，他突然灵光一闪，如果他在正三角形里面又多镶嵌一个小圆，这样两个圆就会有比例关系了。这不就像是哥白尼概念中提到的每个行星和太阳都有特定的比例关系。当时哥白尼并没有解释每个行星保持特定比例的原因，但是克卜勒隐约领悟到，并且他认为上帝是用几何创造宇宙的，所以他开始展开了调查。但是他发现在二维平面上是行不通的，于是他又问了自己一次，为何上帝只创造了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这六颗行星呢？克卜勒联想到了三维空间中的正多面体只有五种，他认为上帝是用几何当作建材，并且借此来联系各个行星。1597年，比伽利略的《星球的使者》早3年，克卜勒发表了《宇宙的秘密》，这个是他的第一本天文作品，同时也是历史上第一本公开支持哥白尼理论的书籍。克卜勒曾经说， 我展现了上帝在创造万物与调和宇宙的次序时，是根据毕达哥拉斯跟柏拉图时代就已经知道的五个正多面体。上帝按照多面体的尺寸、个数跟比例，确立了星体位置跟运行的关系。这让精灵想到了张文亮教授曾经有一篇专门介绍科普勒的生平，其中有一段特别讲到当时发生了一个奇特的天文现象。1604年的11月11日的夜晚，在天上突然出现了一颗明亮的星星，那颗星星比周遭的土星、木星、火星还要更亮。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颗星星呢？开始只是一些人私底下耳语，结果竟然快速的点燃，成为当时最热门的预言。有人说，大审判的日子来了，有一场可怕的瘟疫先兆，有一颗星球要撞过来了，这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等等的传言。当众人为了这一件事情热昏头的时候，最好的对策其实是保持冷静。科普勒这个时候写道，人心的错谬在此就可以看出来，不去思想流传千年的不变真理，却为新奇的事物癫狂，就像只愚昧的熊已经背负了各种重担，却又爱跳进泥泞中爬行。在这个时代，如果上帝要让世人知道什么，一定是凡夫俗子都可以知道的，是明明可知的。要认识上帝，不需要透过一颗突然的星星来表达。科普勒的这一番话顿时引来了不少的攻击。反对的人问科普勒，那么耶稣降生伯利恒的时候，怎么也会有一颗明亮的星星带领东方的博士前来膜拜呢？科普勒没有正面回应，他回到一个更基本的立足点去看这个问题。他说，一个人对于异象的解释不会超过他对上帝的认识。东方的博士前来是要认识上帝，不是那一颗星。上帝可以用任何方式让东方的博士认识他。伯利恒之星只是上帝用的一种方式，是给东方博士的特例，不是他给所有人认识他的通则。1604年10月11日的这一颗明亮的星星，在天上亮了17个月之后才消失。科普勒也观察了17个月之后，提出了一个正式的报告。他说，这是一颗银河系里的新恒星，是我们的肉眼与望远镜所看不到，突然地发出剧烈的光芒，证明这颗星球是处在一种连续蜕变的状态。后来天文学就称这种星球叫做超新星。第一个星是全新的星，第二个星是星球的星，指的是某些恒星在接近末期的时候经历的一种剧烈爆炸。这种爆炸都非常明亮，过程中所突发的电磁辐射经常能够照亮它们所在的整个星系，而且可能持续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才会逐渐衰减。随着望远镜的倍数增加，人类也才发现天上还有其他的超新星。科普勒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追求科学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很聪明，而是因为他相信宇宙背后有一位设计者，他想要更多认识上帝。当他说上帝是用几何创造宇宙的时候，他并不是用诗意的语言，而是指出一个科学家能够观察到的事实。宇宙不是杂乱，不是偶然，不是无规则的混合体。相反的，宇宙呈现出高度一致的比例、秩序、轨道、结构以及可以被理解的法则。科普勒，一位站在科学前线观察宇宙运行的人，竟然是带着这样的观念，我在思想上帝的思想。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宇宙可以被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头脑能够读懂宇宙的规律？为什么像是图形、椭圆、比例、速度、引力等等看似抽象的概念，刚好能够精准地描述天体的运行？如果宇宙是偶然生成的乱数堆叠，那么它应该是没有次序、难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混乱，而是原则，不是碰巧，而是有意的安排。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意思是宇宙的秩序并不是自己生成的，而是被看不见的那一位创造的。科普勒说的那一段话，人心的错谬在此，不去思想流传千年的不变真理， 却为新奇的事物癫狂，其实点出了一个更深的现象。人们喜欢追逐新奇，却忽略了真实。人们容易想要从征兆特别的现象中寻找意义，却不愿意面对那一直存在的真理。科普勒说，伯利恒之星不是让所有人知道上帝的通则，意思是如果你想要认识神，不需要等候天上出现一颗特别的星星，因为上帝已经在宇宙的法则里显明了他自己，更是借着爱子耶稣基督清楚地向世人彰显他自己。宇宙本身的存在，天体的运行，星辰的秩序，就好像是一首又一首正在播放的诗歌，高举敬拜那位创造万物的真神，同时也对着世人说，上帝是存在的，上帝正在掌权。科普勒在世的日子里，探索宇宙的秩序、数学的和谐、天体运行的规律，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他留下的不是科学公式，而是一句非常温柔、真实的话。1631年的11月15日，科普勒病逝在雷根斯堡，死前他曾写了一首短诗：我曾经丈量过天上，现在我去测量地的阴霾有多深，我的身体躺在地，但是我的心灵仍在天。科普勒述说他最深的确信，人的生命不只是在这地上的几十年，人不是只有物质，不是只有身体，不是只有劳碌跟追赶，人的内心渴望永恒，渴望意义，渴望可以有超越死亡的平安。如果人的生命结局只是如灯灭，那么心灵仍在天这句话不会成立。科普勒相信创造宇宙的上帝也为相信他的人预备了永恒的归宿。旧约圣经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说，神将永恒放在人的心里。这就是为什么人会问，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你生命里本来就带着一个被造来寻找上帝的渴望，只是被许多事情所遮盖，所蒙蔽了。如果你曾经对着夜空，对着人生发出那个问题，难道生命只有这样吗？那么精灵此刻要告诉你，你渴望的那个永恒是真的存在。科普勒用望远镜看到了宇宙，但他也明白真正的光不在星辰之外。愿你的心能够看见那明亮的晨星，让光进入黑暗里。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 The Hope Music， 在你光中。
在你的光中，我的自由。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 The Hope Music 在你光中。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望远镜的故事。在伽利略跟科普勒以科学实证的方法验证了哥白尼的学说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行星为什么会维持在绕太阳运行的轨道上？这个问题最终就由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来解释了。不过这个时候，日心说在理论上得到了完整的诠释，进而被当时的学术界所接受。在伽利略1610年出版《星球的使者》之后，来自荷兰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在1654年发展出一套新的研磨透镜的方法，提高透镜的品质，利用他自己制作的透镜组成的望远镜，让惠更斯成为了天文学界的新秀。1655年，惠更斯首次提出主张，土星被一个坚硬、又薄又扁、向黄道倾斜的环围住，而且他用自己制作的折射望远镜，首次发现了土星的卫星土卫六，这颗卫星后来被约翰·赫歇尔在1847年出版的《在好望角天文观测的结果》这本书中命名我们如今比较熟悉的名字——泰坦。1659年，惠更斯写了土星体系来阐述他的发现，也利用他的望远镜成功地把猎户座大星云划分成不同区域，而辨识出恒星，发现了好几个星云跟一些双星。在惠更斯之后，1668年，英国科学家艾萨克·牛顿发现了弧面的反射镜，可以收集更多的光线。弧是刮弧的弧，因此发明了不同于折射式望远镜的反射式望远镜，又被称为牛顿式望远镜。反射式望远镜的发明是为了要消除色差所造成的影像影响，而牛顿提出的方法是利用反射镜来取代原本的透镜，使得色差的问题得以解决。于是牛顿用这个世界上第一架反射式望远镜清楚地看出木星的八个较大卫星。反射式望远镜有许多优点，跟其他形式的望远镜相比，无论是口径大小，在品质相当的情况下，反射式望远镜总是比较便宜。由于光线不需要穿透物镜，只从镜子的表面反射，所以不需要特别的玻璃材料，只需要能够掌握住正确的形状。另外，比起伽利略的折射式望远镜，通常是需要处理四个表面，反射式望远镜只需要处理一个表面，也就非常适合非专业人士制制专属的个人样式。比如说道布森望远镜多是属于反射式望远镜。稍稍科普一下，道布森望远镜是指一种利用简单经纬仪，这个经纬就是地球的经线跟纬线，经纬仪承托的反射望远镜。这是由美国天文爱好者约翰·道布森1950年代开始制作，并且改进了望远镜的支架系统，让望远镜更加稳定、灵活跟方便携带。1980年代，道布森望远镜被广泛提倡，好普及天文学。由于成本低廉、结构简单坚固、方便拿取，所以十分适合天文爱好者自行制作。进入18世纪，1781年，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用自己设计的反射式望远镜发现了一颗原本被判定为恒星的暗淡星体，其实是一颗行星。后来这颗行星被命名为天王星。隔一年，赫歇尔用12公尺长、直径30公分的反射式望远镜绘制了第一张详细的银河天体图，让我们知道银河系是我们自己所在的星系，光芒源自其中数十亿的星球跟星云。到了19世纪，1892年，美国投资家查尔斯·泰森·叶凯士出资赞助建立了坐落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日内瓦湖畔、位于威廉斯湾镇上的叶凯士天文台，里头放置直径长达一公尺的叶凯士折射式望远镜，目前仍旧是全世界最大的折射式透镜望远镜。 叶凯氏折射式望远镜首度证实银河系是一种螺旋状的星系，对于测量长期的星球运动相当有帮助。来到20世纪，1918年，爱德温·哈勃以具有直径 2.5 公尺的反射镜胡克尔望远镜探索了遥远的星系。他精确地指出，银河中看似微弱的星云其实是位在距离我们有几百万光年的其他星系中。哈勃的研究有助于天文学家了解宇宙的浩瀚，并且因着哈勃在1920到30年代透过观测星系的距离跟运动，发现银河系以外还存在许多银河系一样规模的星系。同时藉由观察星系的运动，哈勃发现大多数的星系都在远离我们，这是最早发现宇宙正在膨胀的科学家之一。反射式望远镜被发明之后，我们知道制作成本比较低，而且更加容易制作，所以几乎所有用于科学研究的光学望远镜都是反射式的。这类的望远镜还可以应用在其他不同波长的电磁波观测，比如说无线电波，甚至是 X 射线跟微波。1931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卡尔·央斯基用天线阵接收到了来自银河系中心的无线电波。随后，美国天文学家格罗特·雷伯在自家后院建造了一架口径 9.5 米的天线，并且在1939年接收到了来自银河系中心的无线电波。根据观测结果，绘制了第一张的射电天图，射电天文学就此诞生，折射的射，发电的电。至于雷伯使用的那架天线，是世界上第一架专门用在天文观测的电波望远镜。无线电望远镜比光学望远镜要来得巨大许多，在波多黎各的阿雷西坡甚至有直径300公尺的无线电望远镜。科学家很快就发现，只要将众多分散在地面上的小无线电望远镜汇集起来，可以视同为一个超大望远镜。以前这类望远镜的阵列必须集中同一定点，然而随着电脑运算能力大幅提升，已经能够将讯息立即传送到远处。1960年代起，天文学家将电脑应用在望远镜的所有设计、架构跟操作的各个阶段，促进新一代效能更加的望远镜来临，结果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模式，适用不同的任务。比如说，藉由电脑的补助，许多来自反射镜的镜像可以结合成单一的影像。1977年设置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霍普金斯山的第一座多面反射镜望远镜首次运作。这款望远镜一排六片直径 1.8 公尺的反射镜，可以聚集相当于直径 4.5 公尺单片反射镜所聚集的光线。说到这里，我们挖掘了望远镜的脉络，其实不仅是科技的进步，更是人类不断尝试看得更远的过程。从最初的透镜到反射镜，再到无线电望远镜，甚至是利用电脑进行多面影像整合，人类一步步突破自己的限制，只是为了更清楚地理解宇宙。但是当我们看得越远，知道得越多的时候，我们也会开始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宇宙这样的浩瀚，渺小的我们又是什么呢？古代的诗人没有望远镜，却也能够在仰望星空的时候感受到与我们今天同样的震撼跟渺小。但是诗人大卫，当他观看天空、月亮和星宿，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人类可以用望远镜看见更远的星系、星云、行星，但是望远镜不一定看到每一件事，尤其是上帝对人类的心意。科技帮助我们理解宇宙有多大，但是基督信仰告诉我们，创造我们的主更大，而且在如此浩瀚的宇宙里，他竟然认识你跟我，而且他还留心看顾他的儿女。也许你今天的生活里有些事情是看不清楚的，就像人类在还没有望远镜之前，只能够看到天空模糊的光点。也许你对于自己的未来身份跟价值感感到疑惑跟迷惘，但是当更强的光进入我们的生命时，模糊就会慢慢变得清晰，这个光就是耶稣基督。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 火把音乐的《当我抬头仰望》。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赐下荣耀尊贵，作为他冠冕，使地上万物都俯伏在他面前。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当我未出生以前，你已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甚至你多么爱我，愿照顾一切患难困苦，是因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
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甚至你多么爱我，愿照顾一切